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六四前夕，香港维园烛光熄灭，香港国安公署公布拘捕六女一男，年龄介乎37至65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而多个人权组织敦促放人。国际特赦指纪念六四不是犯罪。看回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安公署在5月28日公布，在全港多区包括大榄女惩教所一共拘捕了5名女子和一名男子，在5月29日再拘捕多一名女子，他们的年龄在37至65岁之间，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底下的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其中一名被捕人正是被还押在小榄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有消息指同案被捕人士亦都包括周幸彤母亲、前支联会常委刘嘉怡、前区议员陈剑琴等人。案中警方亦根据法庭的搜查令，当中的5名被捕人士的住所检取一批与案有关的物品，包括涉嫌用作发布具煽动意图信息的电子通讯设备。警方说，调查显示一名正在还押之中的女子，即是指周幸彤本人，透过另外5名被捕人士，由今年4月份开始以匿名方式在一个社交平台专业度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即是指六四，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至于所谓的敏感日子是不是指六四，邓炳强就拒绝回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见记者的时候确认被捕人包括周幸彤，并称被捕人士利用一个名为小童群秋会的社交专页，连续发布了一些意图煽动贴文，意图鼓励网民组织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非法活动。被问到警方所指的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是不是指六四的时候，邓炳强就说日子本身不是重要的，而是有人利用相关的课题煽动。他又被问到公开悼念和提及六四是不是违法，但是他都没有回应。翻查资料显示，周幸彤今年在4月1日曾经透露过 Facebook 专页小童群秋会的发文，呼吁曾经参与悼念六四活动的人士提供证词或者出庭作证。贴文强调有关做法的目的是要留下事实，并非作为辩护理由，呼吁即使对支联会印象不好的人士亦都可以如实提供证词。周幸彤在4月30日在上述专页贴文里面表示，从该日起的35日会逐日写5月35日35周年纪念的35个片段，既是个人的经历分享，亦都是一份证词。该专页最后的一则贴文是和民主女神像有关，包括2010年5月29日支联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面的公共空间展出了六四的雕塑和民主女神像，遭到警方和食环处人员强行带走物品。政府当时指支联会未有申请娱乐牌照。在5月29日，即是事隔一日之后，国安公署公布再拘捕多一名53岁女子，一共拘捕人数达到7人。警方称行动是继续之中，不排除将有更多人被捕。 有消息指被捕的女子是潘有翠，是前日被捕的支联会常委关振邦的太太。而拘捕事件引来了多个人权组织的谴责，香港人权资讯中心谴责拘捕行动，认为是为了打压意见领袖提出平反六四的诉求。在6月4日前制造强大的寒蝉效应，杜绝香港社会出现有关悼念六四的要求或者平反六四的言论和活动。中心批评香港政府的行动是将法律武器化，侵犯公民正当地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港府的做法正正是印证了较早之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订立条例的忧虑。专家当时指出，煽动意图罪的条文含糊不清，例如什么行为足以使到对政府产生憎恨或者藐视，罪行亦都同煽动身体暴力或者伤害没有任何必要的联系。当时专家称，这些未定义的罪行概念可以被滥用和任意使用，对在政治问题上和官员意见不一致的人带来了非真实的风险。同时，条例之中的严厉惩罚可能会进一步助长自我审查，并可能进一步侵蚀香港已经受到严重打击的公民空间。中心关注六人被捕后的权利，质疑警方会不会根据条例的第79、80条限制被捕人士在羁留期间选择律师和寻求法律意见的权利。中心引述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强调被捕人士寻求法律协助是一项基本权利，延误或者限制有关的权利可能会对被捕人士不利，同埋可能带来司法不公的风险。中心促请港府立即释放六人，包括应遵从早前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要求，立即释放周幸彤，并根据国际法赋予他可以执行的赔偿权和其他补偿。他们的工作组在去年的5月1日已经向港府发出了以上的要求和意见，认为周幸彤遭到的拘捕和扣押都是由于他使用了言论和集会自由所导致。当局对周的拘捕和扣留是源自对他长期的骚扰和针对，因此是属于一种基于他政见而作出的歧视。当时工作组还认为周幸彤被剥夺了自由的权利，情况属于任意拘留，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香港人权资讯中心还要求香港政府停止打压悼念六四的活动，确保港人可以免于恐惧地行使受国际人权法保障的表达自由和和平集会的自由。而另一个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亦都就此发表了声明，他们的中国部主任 Sarah Brooks 批评港府再次采取行动打压言论自由，企图阻止人们纪念六四事件。他更指出，下个星期就是周幸彤被关押的第1000日，他质疑香港当局有意为周幸彤增添罪名，延长他为自由而奋斗的时间。 Sarah Brooks 更促请港府无条件释放周幸彤等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捕的香港人。而另一个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就促请英国政府宣布相关的法案，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罗杰斯 Ben Roger 回应事件的时候指出，香港监察谴责国安处以23条作出首轮的拘捕行动，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宣布相关法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应该对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实施制裁，追究他制定和颁布这项违反联合声明 和国际法的条文的责任。他强调应该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回应北京和香港当局发出的信号，表明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人权以及香港和海外离散港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和加剧紧的威胁。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有没有想过，人哋攞一啲数目字同你换身上嘅现钞，你会唔会换俾佢呢？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同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扩大数字人民币，即是叫做 ECNY 啊，喺香港嘅跨境试点，用户只需要以香港手机号码就可以申请数字人民币钱包，适用于跨境支付。有时评人就担心，如此一来，港元的下场将会同澳门元一样被边缘化，届时再讨论港元、美元联系汇率的存废都是失去了意义的了。金管局日前公布，同人民银行就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的合作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扩大数字人民币在香港的试点范围，这个亦都是今年年初人民银行公布的三联通、三便利六项措施之中的其中一项。随着这次扩大试点的范围，市民只需要在 Google Pay 或者苹果旗下的 App Store 下载和安装官方应用程式数字人民币，简称就 ECNY 或者叫做数币啦，并输入香港手机号码，就可以在香港开立并使用个人数币钱包。货币钱包可用于跨境的支付，但是不可以用作个人之间的转账。香港的用户可以透过本地17间零售银行经转数快为钱包增值。数字人民币除了可以在大湾区使用，亦都可以在内地其他试点地区使用。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表示，数币钱包的优势是比用户无需开立内地银行户口都可以随时随地地为数币钱包增值，便利港人在内地消费。咁听起来真是好感动，好有道理。但是这里没讲的呢，就是没有话给你听数字人民币是拿不到人民币的，即是说是拿不到钱的。你香港人将现兜兜的港币转成了数码人民币之后，你的使用是不是受到限制呢？那到时想拿回剩余那些人民币是拿不到的，即是说有入没出，这门是一门空手套白狼的生意，是得到香港金管局积极配合的。余伟文还表示，政府会继续和人民银行紧密合作，逐步扩充数字人民币的应用范围，推动更多零售商户接受数字人民币，便利两地居民的跨境零售支付。时评人颜宝刚就表示，今次香港成为首个数字人民币的跨境试点，是内地以外第一个本地居民都可能开立钱包的地区，亦都是世界首个快速支付系统，和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连接，更加是数字人民币走出去的一个里程碑。作为用户体验和消费习惯 佢认同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有利一般市民，特别是港人北上消费成风，但是深圳就有超过300万间商户接受使用数字人民币。今次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对一般市民而言最大的好处当然是跨境支付选择更多更方便，使用亦都无需手续费。根据规定，目前个人钱包余额上限是10,000元人民币，单笔支付金额限额是2,000元人民币，每日累计支付金额限额是5,000元人民币，年累计支付金额限额是50,000元人民币。基于目前市民开设钱包时不涉及姓名和身份证，即是匿名钱包，因此未支援个人转账。金管局表示，未来会商讨会不会放宽钱包类型，包括绑定更加多个人资料，可望提高限额。对于市民最关心的手机内部个人资料是不是被送中，金管局仅是回应，在香港可以用的应用程式都符合香港私隐条例，营运数据都是由内地营运机构和人行处理，以确保跨境使用。换言而之，相关钱包资料仍然是全部会被传回去大陆。颜宝刚指出，两年前金管局推出的数码港元的政策文件，其实已经并不讳言提到零售层面的数码港币需要有跨境使用的特性。未来研究的方向会包括是和内地的数字人民币 ECNY 作出兑换，发展双币电子货币包，并配合国家政策推动金融互联互通和资本流动。而更重要的是，数字人民币未来可以扩展至企业甚至政府层面，这些是目前市面上的电子钱包不可能达到的任务。他说，可以想象在企业和政府层面，数字人民币更广泛地应用，将可以成为用于发债，甚至可以用于员工出粮。而这些目前部分大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好处是由企业或者政府透过设立在人行的户口转账到个人数字人民币户口，保证了个人薪酬或者发债所得的资金不会因为金融中介机构可能面对的风险而令到资金转移出现问题。对政府来讲，市民日后透过数字人民币直接交税或者缴款，亦都免去了中间的交易费用。他又指，扩大数字人民币在香港做试点，实际上可以视为人民币资本账进一步扩大，市民可以很容易将港元兑换成数字人民币。过去一些只有港元能够进行的支付交易，例如交税和政府缴费，未来势必可以用数字人民币作支付，这个是其他外币甚至作为联系汇率的美元都没有的特殊地位。而至于基于人民币在内地有法定地位，变相就是等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外部效应可能会加强，而随着人民币的交易成本降低和港元相约，香港人民币化的程度必然会提高。他进一步指出，扩大数字人民币使用范围是为本港进一步实施货币双轨制铺路，变相令数字人民币可望有等同法定货币的地位在香港使用，加上未来人民币报价和计价的产品增加，甚至可以用于企业和政府发债，港元地位就会好像澳门币一样，将会进一步被边缘化。而届时讨论联系汇率的存费亦都可能是没什么意义了。咁好说话就讲晒啦，亦都讲尽啦。咁大家 有冇諗到佢有啲乜嘢负面嘅影响呢？香港人直接同人行开户口喎、哦。哇，咁中间嗰啲所谓商业银行啊，佢哋将来仲可以食乜呢？佢哋嘅存在价值都已经系冇作用㗎啦，渐渐都系会被边缘化㗎啦，等执笠喎。有香港网民就认为，其实人民币都唔系一个可以自由兑换嘅货币，对大多数人嚟讲都系唔会有吸引力。讲穿咗系管控资金，即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入，但系流出就要面对重重嘅阻力。睇到电子钱包有钱，但系攞唔到，咁样大家啲钱就可以被统统收归国有。仲有留言话，中共惯用嘅养套杀三招，而家已经用到套啦，即是将你套住啦，然后就系杀啦。最终港元系会被消失，香港都会被消失。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港版间谍案搞出人命，死者是英国人，有英国政界就呼吁国会调查香港经贸办，认真考虑他应不应该存在。事源在周二5月14日，抗议者在伦敦市中心的香港政府驻伦敦贸易办事处，简称 HKETO， 门前高喊关闭 ETO。 在5月22日，英国7位跨党派议员呼吁英国政府检讨驻伦敦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即是 HKETO 目前所享有的地位和特权。7位跨党派议员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审查 HKETO 享有的地位和特权，修改英国在1996年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法。声明说 HKETO 的设立宗旨是推进香港经济和贸易的利益，如果 HKETO 人员成为跨境镇压帮凶，行为超越正常合法的经贸业务范围，这样英国政府应该考虑将它关闭。7名议员是保守党的梅尔女男爵、工党的麦克唐纳女爵以及自民党的卡迈克尔、工党的汉密尔顿，在5月13日同香港政府驻伦敦贸易办事处 HKETO 有关的3名男子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引发了大众对中共长臂伸到海外镇压意见人士的更多担忧。这个亦都是英国新制定的国家安全立法之后首次有香港人以身试法。现在居住在英国香港自由组织 Hong Kong Liberty 发起人刘祖迪是被香港政府悬红通缉者之一，他参加了 HKETO 的抗议。他表示这个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有专家就指出，香港经贸办是共产党的前哨基地，现在居住在英国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HKPORI 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话俾媒体听，以前女英港人呼吁审查或者取消香港经贸办的特权，英国政府和议会冇俾出明确的讲法，呢一次 拘捕和审讯的行动，或者将会改变英国朝野对 HKETO 的看法。香港在伦敦的经贸办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时代。目前港府在海外设立了14个驻外经贸办，包括了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特区、曼谷、柏林、布鲁塞尔、迪拜、日内瓦、雅加达、伦敦、新加坡、悉尼、东京、多伦多，其中很多成员拥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香港监察的联合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罗杰斯·宾沃爵就话俾大纪元听，继续俾香港经贸办事处 HKETO 外交特权是不合理的，尤其是要考虑到他是中共大使馆下面的属下部门。根据香港监察网站的信息，该机构研究和政策顾问威尔 Mr. Weir 表示，随着香港失去自治权， HKETO 越来越在海外推动中共宣传，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机构的真面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前哨基地，只是名称不同。香港监察还建议，各国应该好像取消孔子学院一样，逐步取消这些香港经贸办。去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关闭香港在美国的三个代表处，理由是香港在中共钳制之下失去了高度自治权，中共管制的墙壁伸到了英国。受英国指控的三人被确认为63岁的袁崇标、38岁的韦志良 Peter White 和37岁的 Matthew Tickett， 而 Matthew Tickett 保释之后，并在随后的5月19日被发现暴毙在伦敦的一个公园，死因不明。案件之中，袁崇标是香港驻伦敦经贸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韦志良是伦敦安全公司 D5 的老板，以及希斯鲁机场的一名边防人员。而 Matthew Tickett 是英国移民执行法官，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亦都是保安公司 MTR Consulting 的老板。根据法庭上高宣读的案情，三名被告被捉控犯了英国国家安全法下面的协助外国情报部门和外国干预两项罪行。他们涉嫌在去年12月至到今年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收集情报，进行监视和欺诈的行为，并涉嫌在今年5月1日试图强行进入一处民居。钟建华说，从这个个案可以明显看到中共管辖墙壁已经伸到了英国。他还说，这些合法来自英国定居的港人利益受到了经贸办的侵犯，这个事件将会成为观察英国政界立场的风向标。根据钟建华的描述，英国官方和中共治下的香港关系日渐冷淡，今年伦敦的香港经贸办搞的所谓新春联欢会没有英国政府官员参加，而有英国官员就说，中共才是划时代的挑战。英国政府对这个案件反应激烈，并召见了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进行正式谴责。在今年3月，英国政府公开指责中共黑客，称其攻击英国国会选举委员会和批评中共的议员所发出的电子邮件。在今年的5月，英国政府通讯总部 GCHQ 主任凯特斯·巴特勒在他上任后第一次重要演讲之中表示，俄罗斯和伊朗构成了直接威胁，但是中共国才是划时代的挑战。他还表示， 对应中共政权所构成的挑战的规模和复杂性，是 GCHQ 的首要任务。该机构向中国，即是中共，投入的资源比任何其他单一部门都要多。四月份，两名男子，包括一名和美国中国研究小组密切相关的前英国议会研究员，被官方保密法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在2023年，英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安全法，赋予政府起诉外国代理人的新权力。在2021年，英国通过了的国家安全投资法里面，允许对入境投资进行审查。其中生效的第一年，超过一半的政府干预措施涉及到中国公司。罗杰斯还说，英国频频曝光中共恶行，英国情报部门和其他专家对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更加警惕。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类似案件被曝光的原因。或者有些迟了，但是迟总比不做好。钟建华仲提到，去年就有在英国的人权组织征集签名，呼吁取消香港经贸办。他当时没有签名，当时觉得香港驻伦敦机构虽然不是一个外交机构，但是或者可以被特区政府小心处事。但是现在的情况就证明不是一样了，所以今年我就会签名。钟建华补充说，香港政府在英国这样监视民众，我怎知道他们会不会监视我的。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面是人比，假是自己丢的。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